奉主耶稣圣名啊，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布道会，我们来唱诗第五首。大家依然站立，我们现在要向天上的神来祷告。我们请大家低头默祷，眼睛闭起来，手合握在胸前，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宇宙万物及人类，我们独一的真神，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颂赞你。现在我们所有的乡亲都一起肃立在你的面前，要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祈求。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圣灵的运行，感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同教会按着预定的日期，从今晚开始，在你的圣所里一连有四个晚上，向我们的乡亲来传扬你救人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能力非常有限，一切都需要你的圣灵的能力和带领，因此我们众人在此向你祈求，求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是你的仆人有口才、智慧、能力，能将你的救赎的恩典阐明清楚，也恳求主耶稣能打开亲爱的乡亲他们的心窍，让他们都能够听得明白您借着仆人所阐明道，让福音的种子从此可以种在他们的心田里，开始萌芽与成长。主，他们既然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我们恳求主耶稣因着你的慈爱与怜悯，能垂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的人生所遭遇的困难都能够因信靠你而得到解决，并且在生活上因着这样的恩典体验到你存在的事实。主，这是我们众人在布道会之前一起向您的献上的祷告与祈求， 求你在天上能够垂听悦纳，愿一切尊贵颂赞荣耀都归主的圣名，愿神的慈爱恩惠赏赐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哈利路亚，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来传讲耶稣救人的福音今天要邀请我们各位乡亲来思想我们的宗教信仰。我想在世上这么多人类当中，自古以来大部分的人都有宗教信仰。那在我们台湾也算是多神崇拜的一个社会很多人从年初到年尾为了种种缘故都必须要来拜拜来祈福平常我看到在大街小巷有人只要看到庙宇，他就会停下脚步来拜一拜，他觉得心安的他才走所以宗教信仰已经扮演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想想看，既然宗教信仰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来思考一下，也来分辨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再来宗教信仰这个宗教要提供什么样的功能才算是人应该要去追求的一个信仰。那我们先归纳几个理由或者是原因我们台湾算是多神崇拜，很多人从早到晚都很虔诚在拜那我们想想看，大概为什么会投入宗教这样的信仰的追求第一大概是所谓的长辈传承不敢违逆有时候问年轻人，你为什么要拜拜我说从小就看到长辈在拜初一十五都要准备不同的鲜花素果要拜不同的神，不拜好像就不平安那有的长辈他要离开人间之前也特别交代我们家族是拜什么神的我们要好好的拜这样才能够这个长命百岁，才能够荫庇子孙所以我看很多人都是因为长辈传承，但是你问他，你认识你所拜的神明吗？我看很多人都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可是呢不拜不行，因为这是长辈传承的。我们想想看，长辈传承的都是对吗？都是好吗？我们中国或者是台湾有很多优良的传统美德教忠教孝伦理道德四从八德八德那这个当然很好，因为对于家族伦理的维系，人间的亲情感情的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可是我们想想看，如果是不对的不好的或者是说跟不上时代的，或者是根本所拜的是迷信，我们是不是要改变呢我们说古早时候很多人在绑小脚裹小脚我们知道那个年代因为一种审美观念也是一种长辈的权威的一个算是约束所以年纪轻轻就要绑裹小脚。可是我们现在有人在裹小脚吗如果有人裹小脚就会被认为说你违反人性，说不定还要被告到法庭所以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思维，传统好的要保留，但是不对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变。第二点为什么很多人要投入宗教信仰，因为是为了消灾解厄，要祈求平安，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人间有很多的疾苦自从人有意识以来都会看到说为什么人会生病，为什么人有不如意的事情特别年纪渐长他所接触的人群更多，他所遭遇的事物更烦，所以呢他会觉得说人生有很多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人生很痛苦动不动就生病，那环境又给人很大的压迫和压力像现在一个工商发展的时代很多人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必须要跟人家竞争好不容易进入一家大公司所换得来的是要用血汗来换取你的这个收入，虽然看起来高科技时代特别在我们台湾 这些科技业、半导体非常的兴盛，可以说是在世界扮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是有时候我遇到这一些在高科技行业上班的年轻人，曾经我遇到一个我们组内的弟兄，他是我们国内研究所毕业的高等学府，他也一退伍就很容易的就考取了我们国内的很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在那边工作。可是过了半年以后我看他整个人好像生病他回到家乡来到教会聚会，我说某某人半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好像身体有病因为他的整个脸都肿起来面黄，但是不是肌瘦，是肿起来，然后呢病恹恹的样子。我说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说我做的那个工作真的不是人做的了，好像是说爆肝或是卖命所换取的，所以他琐碎就请假了。他的主管赶快打电话来，你再回来工作了是什么原因所以许多年轻人羡慕高科技的行业，可是呢往里头钻的人呢恨不得赶快再跳出来。为什么？因为太辛苦了，人间有很多事情要追求但是呢为了钱，为了生活，人几乎要卖命那到了年纪老的时候呢，人有很多的生病一天到晚就要跑医院吃这个吃那个要养生要健身，可是呢人的生命好像是延长了像我们台湾平均寿命也已经延长了，可以到了80几岁了。可是呢有很多老人家他到了年纪老的时候呢，他不就是躺病床，要不就一天到晚跑医院逛医院好像在逛菜市场逛超市一样所以这就是人生吗到了一定的年纪人就要离开所以人就为了要寻求生命的一点平安，或者是为了要让自己的前途能够更光明，所以很多人去庙里拜拜所以为了消灾解厄，为了祈福，所以很多宗教就应运而生我们看时代不同有很多宗教也新兴的宗教也进入这个市场有人说那你不管拜什么神都一样，你只要心诚则灵，好像你不用选择你拜的对象好像假神你也可以拜那真神应该要拜但是往往是找不到真神，真神呢就把众多的假神呢当成唯一的真神在拜，但是拜了之后呢有没有平安，有没有福气呢，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那么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人要追求宗教我想有一个很高超的一个理想，就是因为道理教化为了要劝人为善。没有错，有一些宗教他们有经典，自古以来这些经典这些教主他们就想了很多这一些造要指教人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所谓的智慧，或者是说一些哲理所以很多人就拼命研读经典这些各宗教的这一些经典很多都是在劝人为善，也在描述人的生命也在描述天地的造化，但是这些到底是我们应该值得追求的吗？有一个宗教他有这样的理想，他说我们应该要上求天道下度众生上求天道下度众生，我们应该要先求到天道，然后呢把所得到的天道呢去教化别人，去度众生这个就是一件很大的善事，看起来很理想也很高超。可是我们想想看，天道在哪里？什么才是天道？既然是天道就不是人道人应该是要求从神而来的道理天道到底在哪里？在哪里？有很多宗教的教主他们一时间顿悟了一些人生的哲理，他们就把它升华为我就是这一套就是从天而来的，是天教化我的，我再把它传布开来让更多人来领受。所以既然是天还是人 嘿，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去分辨哦。有很多的人间哲理是人用他的智慧想象出来的，倒是到最后呢，就被当成神来拜。所以有一些本来是哲学理论，后来变成宗教的道理。那这些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分辨了。啊，有些人呢、他很喜欢读哲理、哲学的书。像日本有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啊，哇，他研读了很多哲学的书。啊，哲学是好的啦，就是他要给人一个思想、一个思考模式，用一套逻辑很强的一些理论呢，让人去练习他的思考。但是哲学毕竟不是神学，哲学是从人的智慧所衍生出来的，但是到底是不是能够等同于天道呢？那可能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地方。那古代的哲学或者是东方的哲学，有时候呢被后代的哲学家把它反驳。前一位哲学家所写的一本书，可能过了不久就有人发明了另外一套理论来反驳前面的理论。那如果是天道，应该是万事不变的，应该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才对啊。所以到底是人道还是天道，那我们要去分辨了。圣经有一段话这样说了哈。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九节，十五章第九节，在新约圣经的21页，十五章第九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里天上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有的人把人的吩咐啊当成神的道理在教导人，人的吩咐跟神的道理毕竟是很多不一样，但是主耶稣说将人的吩咐把它当成神的道理来教导人，那你的拜这个神就枉然了。姑且不论你拜的是 不对的神，你即便是你拜对的真神，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道理来教导、来学习、来应用，那么拜神也是枉然。第四点呢，我们一般人投入宗教信仰啊，特别在我们台湾啊，有很多灵界的体验，所以有的人是因为灵界瑕疵啊，无奈而拜。像我们刚过去的七月农历七月，我们俗称鬼月啊，因为鬼门关开了，所以众鬼都出来了，好兄弟出来讨吃，不给他吃，他就要作弄你，就要伤害你，所以很多我们乡亲好朋友，不得不拜耶，他觉得说，我应该要拜啊，不拜，可能不平安，拜了不一定有平安，但是不拜啊，肯定不平安，就是这种恐吓心理已经被这个绑架、被挟制了。这种观念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罪在掌权，圣经说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这个罪就因为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假神就是魔鬼在罪背后来操弄，因为抓住了人这一种不拜不平安的心理，所以很多人就被挟持了，被绑架了。我知道拜的不一定是真的，可是我不拜，那个鬼会来作弄我啊。这就是这种矛盾的心理啊，让人投入宗教市场。但是投入以后呢，有的人呢又二次、三次被伤害。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心肠不好的人，他就假借人的这种拜神的心理，然后就变成神棍来操弄人、来伤害人，让人在遇到不平安的时候啊，因为病急乱投医啊。有人介绍说某某神坛、某某神棍，哇，他一定可以帮你驱魔赶鬼啊，他就去了，去了就任他摆布了，他要你付多少钱你就付了，他要你的身体奉献给他，你也乖乖的就给他了。所以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又被骗了，已经本来很不平安了，被魔鬼挟制了，为了要得到平安，反而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想想看，人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找到真神，就是任凭魔鬼在摆布。 因此我们今天来到真耶稣教会，我们好好想想看，以上所想的大部分这四种原因，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来到真耶稣教会，因为我们所拜的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所以你以上的这一些需求，你来到神真神的面前，你有信心来查考来追求，你可以得到体验，你也可以解决，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不只是今生的问题，更是来生的问题。那么真正的宗教真耶稣教会，我们拜的是这位独一真神，他创造天地万物，所以一个真正的宗教要首先告诉人谁是神，什么才是真神，万物从哪里来，从万物的来由可以让我们知道只有这一位造物者才是神啊。我们一般所拜的神都是人造的神，有的用木头，用石头，用木雕刻，有的呢甚至用画画的啊，这是一个观音菩萨，那我们应该拜他。既然人可以造这些神，人还要拜他吗？人都能够刻出这么巧艺的这一些神像，为什么人还要拜他啊？这岂不是矛盾吗？所以我们应该拜这一位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你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后来他造万物了，他又造人的生命啊。神造人，用地上的尘土把他造了一个人的像，又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哦，人就变成，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啊。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旧约圣经第二页，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很清楚的来啊，这个记录啊，神呢造人啊，先把用尘土造一个人的一个啊像啊，叫土偶，然后呢他还没有生命，那神就在这个土偶呢吹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所以第一个人叫亚当啊，他就是神造的，所以第一个人是神所造的。那后来啊，亚当跟夏娃啊，他的妻子呢，就啊生育繁衍出后代的人类，一直到现在，全世界可能有70亿人口，都是同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如果来认识这一位真神，其实全人类都是同一个源头了。哦，后来我们说衍生很多所谓的种族歧视，有黄种人、白种人、什么黑种人等等。哦，长久以来啊，这些啊，这个种族的歧视问题很大。哦，其实我们说穿了，神哈，哦，不喜欢我们民族跟民族之间的冲突，因为我们都共同起源一个源头嘛。我们的共同祖先，人类的共同祖先就是亚当，亚当又是神造的，而且神给人生命哈，哦，不是只有这个肉体，哦，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活人呢，又叫做活魂，所以人有肉体，有灵，有魂啊。那我们想想看，既然神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说：“假归祭拜求桃，哦，吃果子要拜树头。”也就是说，人要懂得感恩，要饮水思源。好了，那吃果子拜树头，我们拜到第几代啊？有人说要拜。拜祖先啊！你们基督教都不拜祖先，基督教不是不拜祖先，基督教认为啊，基督教从神那边得到道理的教导，人要真正拜到我们人类的源头，才叫做拜祖先呢，啊。因为一般人拜祖先哦，你拜到第几代呢？拜到第四代、第五代，在上面你可能不认识他了，你不认识他，你还拜他？你拜他，姑且不论他吃不到。再来，你又不认识他，也没有感情，你还要感谢他，你心里会很矛盾啊，很不自在啊。我凭什么？我不认识他还要拜他？哦，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我们拜对这一位真神，一位独一的真神就够了。拜真神， 就胜过在拜这些祖先了。而且这些祖先哦，你不拜他不会伤害你。哦，这个是魔鬼来假借祖先呢啊回来来讨命，来这个陷害你。其实背后是魔鬼，人死了就死了，不可能再变成鬼回来了。哦，这个是我们观念要改变。所以我们拜到真神才是真正拜到源头。第二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啊，本着圣经啊，我们明白这个宗教一定要正确教导人，人为什么会有苦难，人为什么会死。好，古代的至圣先师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生之前死之后的事情他不知道了，他只知道哎，我现在活在世界。哦，你跟我讲生之前的事情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的，然后呢他也不知道说死之后在哪里，所以他说我们就敬鬼神而远之啦，到底是鬼还是神反正我们就不知道嘛，啊不知道我们就怎么样，不要去涉入这个问题。那这是一种逃避心理。我们人啊一定要知道生死啊，因为不只是大人啊，连三岁小孩子都会问啊，问大人说妈妈我从哪里来，如果有一天你跟他讲你是从石头蹦出来啊，他那天一定啊一定吃不下睡不着，为什么？哦，原来我是石头蹦出来的啊，石头怎么能够蹦出人来的？哦，原来这是大人在跟小孩子开玩笑。哦，好一点的他会说阿公阿妈生的啊，爸爸生的啊，爸爸生阿公阿妈生爸爸，阿祖生阿公阿妈，阿祖之前呢就是第几代祖先了，啊，一直讲到最前面讲不出来啊，然后就呢啊，有的父母就骂小孩子说你那人有耳无嘴，人问遐多，有饭汤吃就好。那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他得不到满足啊。为什么我生命的来由、生命的答案，我得不到？大人没有办法给我答案。那更不要讲死之后的世界啊。那这个人间为什么有疾苦呢？哦，很多宗教都是因为人生有苦难所以应运而生。可是呢？这些宗教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说明人为什么有罪，啊，人的罪是什么，人的罪从哪里来，罪会导致什么，啊，那有罪那什么是公义呢，啊，什么是慈爱呢，啊，那有罪要如何解决罪，啊，一些宗教也在讲救赎论，啊，但是呢有的宗教他是说要自力救济啊，啊，你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哦，过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哦，那你过去犯的错你只要悔改，那么那个被你伤害的人都没问题了，啊，所以这个罪要如何解决，不是自己救济，现在罪恶当中的人不能够救自己，就好像一个被判死刑的人，他被关在牢房里，他只有等候那一个啊执行令下来了，他就要为他的过错，为他的罪来付出生命，哦，所以死就是罪的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人犯罪所以会死，自古以来人都有罪所以人人都有死，哦，所以这个是从圣经里面可以探讨出来的，归纳出来就人有原罪有本罪，哦，亚当夏娃人类的第一代祖先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善恶果，哦，神曾经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啊，但唯独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恶者借着蛇就引诱夏娃跟亚当吃了，吃了以后呢，啊，他们就知道自己错了，不敢面见神，啊，就被逐出伊甸园。啊，但是天上的神爱我们，爱人类，神爱世人，在人犯罪之后，他就开启了，啊，他原本就已经计划好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模式，救赎的工作就开启了，也就是借着后来的耶稣基督，没有罪的神来到世界来承担人的罪，所以无罪的神成为代罪羔羊来为我们受死，耶稣的一个受死就是一种代赎的作用，所以神真正的神他的救赎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这就是神的爱啊，神听亲自替人而死，那么死又复活了，战胜了死亡也战胜了罪恶，所以今天我们来信耶稣才能够将来啊有复活的盼望。那么天道从哪里来，刚刚有提到了，哦，我们有一个宗教说啊要 这个上求天道，下度众生，但是他不知道天道在哪里的，反而是人所想象出来的，他把它当成天道。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天道是从神而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新约圣经125页，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再看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呢，圣经在为耶稣做见证，说这一位耶稣就是太初存在的神，这一位神呢，就是道。这里说太初有道，太初就是最早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最早就是有这个道了。那这个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而且呢，这个道曾经来到人间，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的门徒也见过他，也为他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所拜的这一位神，就是造物者，就是太初的道，借着耶稣基督以神的独生子的这个身份来到人间，让我们相信他，接受他宝血的赦罪洗礼，那将来就能够免死，反得永生。这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原理。所以今天你要求天道，真正的天道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这太初存在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他创造的宇宙万物，也创造了我们生命。他曾经在2000多年前来到人间，传天国的福音，行神迹奇事，有这个魔鬼附身的，他能够医病，也能够赶鬼，甚至他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也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复活了，复活升天，降下圣灵，成为万人可相信的凭据。所以今天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一些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又不断的有我们的慕道乡亲来查考、来体会、来相信呢？乃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与我们同在。所以真正的这个宗教，就是要能够领受明白从神而来的这个道，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天道，就是真理。那拜到真神，才能够真正的平安，而且得到永生。刚刚有提到的，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有为了今生了。有的慕道乡亲来到教会，祷告有功效哦，他有病，主耶稣医治他。但是要进一步的来明白，你要得的是生命之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他有病痛、有患难，他们愿意来找耶稣。可是他们要进一步的来查考耶稣，因为耶稣不只要医我们的病，耶稣更要把永生来赏赐给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才是最大的价值。圣经说，认识这一位神，并且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传道人保罗也这样说，神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那永远的天国。所以今天信耶稣，为今生更为永生，为身体更为灵魂，这才是真正的宗教。用短短的时间来讲一个见证，在我们嘉义北兴教会有一个郭恩柱执事，他的本名叫郭金柱，贵金条，他是1936年次生的。在他大概30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正是年轻力壮， 他的工作就是到那个果菜市场的冷冻库搬运蔬果到那个中盘商、大盘商去贩售。所以你看哦，那个时候要搬运这些冷冻蔬果，一定要很有体力啊。所以他身体很强壮，啊，他也引以自豪哦。那他也非常热衷台湾民间信仰，特别在嘉义地区啊，每年的这个农历八月啊，他都会请那个八家将哈、哦、到他家来做法来祈福。他想说，只要有八家将来我的家里啊，我家一定会啊这一个啊平平安安的。可是不料啊，有一天啊，正当他在工作的时候，他突然身体冒冷汗，啊，越来越没有体力。他心里想啊，可能小感冒了，他就赶快请假回家去哈、哦，叫他的太太哈、哦、去煮一个东西给他吃了、啊。那个东西叫做花那姜猪豆签啦。我们老一辈大概都吃过豆签哈、哦，我这个中考的小时候也吃过豆签，豆签真好吃，拢煮迄、那、落、个。菜龟哈，但是呢，可能是民间的疗法哈，可能要驱寒，所以豆签煮辣椒。他想说哈，这个吃一吃哈，啊，这个睡一觉哈，啊，这个汗冒一能才那个啊，这个冒汗冒一冒哈，大概就会好了啦。没想到啊，他一躺下去啊，一倒就起不来了。哇，他的太太看到大事不妙啊，我先生怎么今天变成这样，爬不起来了？赶快去找那个医生来家里看诊。那个医生来啊，把脉啊，看诊啊，问了老半天哦，哎呀，就叹了一口气说：“啊，郭先生，哎呀，郭太太，很不幸啊，你先生得的是肝炎啊，肝发炎啦、啊，肝炎啦、啊，啊，肝炎哦，那怎么办？啊，赶快开药吃啦，啊，开药吃能吃得好就好了。”开不好、哦、大概就准备料理后事了。啊，怎么那么严重？那时候、哦、台湾啊、我们在台湾、哦、那时候肝病官员叫做富贵病了、哦、富贵病了、哦、不是得这个病的人都会大富大贵了，而是大富大贵的人才有这个能耐可以得这个病了。哦，因为这个要花很多钱、啊、还不一定得医治啊。哇，这时候呢，郭先生就想啊，哎呀，我怎么晴天霹雳啊？啊，我平常拜的那些神明都跑到哪里？啊，可能是拜的还不够了。后来他就到处拜啊，哦，拖着老命啊，他去拜啊，哦，嘉义地区的庙啊，什么？他最远跑到嘉义，那个北港妈祖庙去抽签卜卦，哇，还是没有得到医治啊，哈、啊，那个医生开的啊这些偏方，哦。或者是民间开的草药，不管是偏方、草药、中药、西药，他都吃遍了，结果越吃越严重。为什么？因为你吃太多药，肝的负荷太严重，肝炎啊，到最后变成肝硬化。本来只有肝发炎，因为药吃太多，变成肝硬化。啊，肝硬化的下一步呢，可能就会肝癌了。哇，他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死亡的境地啊来走去啊。真的很可怜，就这样折腾了两年。这时候他姐姐啊来看他，他姐姐是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看到这个弟弟啊被病魔啊折腾得这么严重，哦，而且医生已经告诉他太太，伊那想要吃啥物件吼，买好吃啦，哦，那时候都是这样啊，他想吃什么你就买给他吃的，就是等同于开一张病危通知啊，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姐姐来看他，说吼。啊，你应该要来拜这一位全能的大医生了，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所拜的这一位独一真神，叫做耶稣基督。你要来祷告，你要来求他哦。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哦。可是呢，他那时候心还很硬呢，哦。那他的太太想说，好啊，既然能够救先生的命哦，好，他就带着孩子哦来教会聚会哦。可是这个郭先生啊，真的心里还很刚硬啊。只要他太太来教会聚会，哦，他就把他锁在门外啊，哦，他的见证说，宁可让他的父那母女，哦，母女跟母子，哦，他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餐风露宿了，哦，宁可这样也不让他们，啊，进家门，哦啊，他宁可跑到北港妈祖庙去抽签卜卦，他也不要来教会。听说又不知道折腾了多少时间，哦， 他已经真的走投无路了。有一天，主耶稣感动他，他想说，那既然走投无路了，就到教会来了，硬着头皮到教会来。没想到一进教会，那些年纪大的长辈看到这个年轻小伙子来了，很高兴，也很欢迎。哎呀，年轻人，你现在来了，一日平安可以抵三日福呢，你怎么现在才来？不过现在来还来得及啦，我们欢迎你，你来查考，求耶稣能够医治你。这个郭先生本来是对生命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已经绝望了，没想到来到教会听到这么阳光的话，这么令人这一个信心大增的话，他就继续来查考。很奇妙啊，他只要用心查考，他听的道理每一篇道理偏偏都扎入他的心。他听一篇道理，就觉得人生的一块石头掉下来，他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就继续来查考。几乎每天晚上都来聚会，安息日也来聚会，大家帮助祷告。后来他医生说的日期已经来了，早就过了，可是他还是活着啊。那时候教会有一个弟兄就建议他，郭先生啊，你已经来信耶稣这么久，你还在吃药吗？是啊，我不吃不行啊。你既然要专心靠耶稣，你就不要再吃药了啦。他真的有信心，就不吃药了。既然要靠耶稣，就专心，然后就去医院检查，他的指数都恢复正常了。后来就全家受洗了六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这样，他就继续活过来了。主耶稣救他的肉体，也救他的灵魂。那现在他已经是大概88岁了，前几年我到北兴教会领会跟他握手，他的手尾来个比团的更大，我被他握了有一点招架不住，我说执事请你高抬贵手，不要用那么大力。我没有用力80多岁的老人比我这个年轻人还更有力气。感谢主，主耶稣救他的生命。所以他的见证就是什么，他的题目叫做肝硬化心软化了，肝硬化心软化了。以前肝没有硬化，他的心很硬，但是主耶稣让他心软是借着他的肝硬化。这个题目也是很有趣，感谢主，主耶稣救他。本来是民间信仰的，后来遇到人生致命的病，他一开始他不愿意来接受，后来他轻劝告的主耶稣开他的心，他来慕道了，起死回生，后来被安立为执事为主侍奉一辈子。感谢主，愿荣耀归给神愿这样的恩典也能够早日归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慕道朋友的身上，阿们。我们现在就请就唱诗，请黄执事。
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7首。 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参加大龙教会的秋季布道会。那刚才传道用了这个当思辨我们的信仰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平常可能都忙着自己的事业，忙着自己的学业工作等等的，常常都不一定会来想这些人生的问题，特别是当你的各方面都很有成就的时候，当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工作也好，你的学业也好，或者你的家庭都很顺利的时候，你就在这当中大概不太会想那些有关于人生啊这些这样的问题。但是当碰到有需要的时候，就像刚才传道所说的，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如果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如果有一个可以帮助的，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解答，得到这些答案的话，有多好。所以有一些信仰就这样来产生了，因为你的想要，你所需要的，或者说你的想象，配合的人，这样子创造出来很多的信仰出来，在那当中就有带着很多人的想法、人的意思，然后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会跑出来。但是真正的信仰应该是来自天上的真神，真正的信仰不是从人出来的，真正的信仰就像刚才传道所说的，是来自天上，来自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而且还托住现在这些万物的存在、万物的运作的这样的真神。那刚才传道也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边见证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从一开始这个道就存在。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那边也说，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这个世界，将这个福音传给大家，将恩典真理带到这个世界上，最后用他自己舍身在十字架上面做了赎罪祭，来帮人类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那我们会想，这个事情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发生在2000年前，那我们今天如何能够知道？那刚才传道用了一个嘉义那边的郭弟兄这样的见证，他如何来信主，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的见证在我们教会当中非常的多。很多人今天会坐在这里，大概就是不是自己体验到了，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亲戚朋友，或者说长辈，这样的经过这样子的体验，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位神，这个信仰，我们所拜的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不是像别人那样子，人讲的、人传说的，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说这个信仰确实是就像别人所说的，就像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们告诉我的这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个圣经，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请看24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24节，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里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圣灵。我们如何知道说别人的体验都是真的？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说圣经所说的2000年前的事情到现在还继续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在座很多的人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当中都接受了圣灵，因为这个圣灵让我们知道，就像这里所说的，神住在我们里面。很多人不相信，在南部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他现在已经大概90岁了，大概也超过了。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公务员，这个公务员很特别，他是常常被派到其他国家去，在别的国家从事一些建设啊，经常都不在国内。在他不在的时候，他们家碰到事情，所以他的太太带着小孩都到我们教会来，都来受洗了，都成为我们教会 的弟兄姐妹。然后每次这个弟兄当时还没有信，他每次回国的时候，这个太太这个小孩就跟他说啊，你要到我们教会来啊，到我们教会来，这个教会有像刚才传道所见证的真实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从这个神真神那边来的信仰。可是这个父亲呢，他就觉得说这个教会的道理听起来都好，这个教会的人感觉也都不错，可是啊，这个祷告啊，祷告的方式实在太不文雅了，这样大小声这样子，就觉得说这个太难看，他就觉得说这个有失他的身份，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就以后再说。那他这样子就这样一直不断的拒绝，一直拒绝到这个他退休之前，忽然间有一天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说，哎呀，怎么跟平常不一样，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血尿，然后去检查，一检查怎么是癌症，那个时候他忽然间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生好像到了尽头，好像就是这个被判了死刑，好像就这个再来就没有希望，所以那个时候他才觉得说，对，我要跟这个他的太太跟他的这些家人要能够在一起，所以他就到教会来。那很奇妙，来到教会也参加像我们这样的灵恩布道会，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就到前面去祷告。那个时候他因为就很担心他这个人生走到尽头，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哎，他要低下头来。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自己以为自己的身份地位那些的，当一旦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些又到哪边去？所以那个时候他到前面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哎，果然神赐给他圣灵。当他得到圣灵的时候，就像这边所记载的，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他就知道了这个信仰是那么真实，神就住在他里面，不再是听别人讲，不再是这个只是这个好像是传说，不再是2000年前的事情，是现在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求圣灵，这个时候求圣灵，就是因为我们要求得这个最确实的这个证据，让我们很对这个信仰有一个真正的亲身第一手的体验，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教会很多的人都已经得到了，都知道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物。那祷告的方式，那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是我们将我们所要所求的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其实我们所拜的这个神，他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还没有求他也都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到他的面前来呢？因为我们是到他的面前，臣服在他的面前，我们在他的这个我们说这位这个这么伟大的神，我们在他的面前这样子谦卑俯伏跪在他的前面，这样子向他祷告，祷告他会垂听。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向他怎么祷告他会垂听呢？我们来看圣经，约翰福音，请看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我们请来看13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好，这个地方是当耶稣要离开门徒，然后要去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们说：“奉他的名可以向天父来祈求。”好，我们今天好祷告的时候，好，就像这边这个本子上面所说的，好，第一句，好，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好，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祷告，哦，神会垂听，哦，神会听到我们的祷告，好，然后接下来，好，我们就是重复念左边这边的话，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哈利路亚，啊，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啊，赞美神，赞美神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用一句哈利路亚，啊，用一句我们中文的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样子来向他祷告。好，那我们心里面把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求的，好，我们来这样子跟他讲，啊，他会听到的，他会知道的。在结束的时候用阿们做结束，这是我们祷告的方式，把我们所要的向他祈求。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请看十三节，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十三节，这里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向神祷告，祷告求什么，这里说求圣灵，圣灵是一个这么宝贵的东西，它可以证明，可以让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祷告像他这样来祈求，求他把这个圣灵，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那因为在我们教会当中，很多的人都已经得到圣灵了，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人的祷告就是直接圣灵祷告，让我们用一个我们听不懂的方言，这样子把它祷告出来。那我们如果今天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祈求。所以等一下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要祈求圣灵的，要祈求平安的，要祈求恩典的，可以到前面来，跪在前面的跪垫这边。我们在座的长老执事传道会为我们来按手，帮助我们祷告，求神赶快把我们所求的，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就一起跪下来祷告。